欢迎来到房仲小五的频道，大家好，我是小曼，
我是小博。
前几天的新闻，台积电到日本设厂，让熊本市那边的房市突然之间变得很热络，商圈复苏的感觉。然后有人提到说，下一个台湾会发生差不多的事情的，可能就是人物了。
怎么不是男子？台积电是盖在男子 啊。
我们如果看实价登录来讲，好像真的就是比人物再高一点。但是像我有些客人，他去看男子那边的透天，今天可能1500、1600。有奶到就是旧又小，可能又要整理，你会觉得那个负担太重了。
这是针对台积电附近吗？还是整个南子都是这样的情形？
都是，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下手啊。
我真的有发现最近的房市啊，受台积电的影响非常的深，可能在台积电附近卖个便当或者卖个 OLED 一支原本10块都要变30块，
连那个嘉义都在炒台积电，它到哪里都非常引人家的注目，然后大家好像都要蜂拥去买。我们是没办法体会到啦，因为我们在人物还没有感觉到台积电那么的汹涌。可是我必须得讲，就是我们前几年其实人物就已经是10大行政区了。当然我们自己感受的是说，因为很多客户他是在市区看到的房子比较旧，然后他觉得说相同的预算来到人物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新的空间又比较大的物件，离左营离三民区不会太远，便利性很好。
尤其就是现在人物人口越来越多，前阵子有一个新闻，仁武的居民发起一个活动，希望说盖个捷运这样子。
一般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啊，完了，那如果盖了捷运之后，房价会不会又上来？因为你知道市区现在只要有捷运的地方，像三民区那边屋龄都大概30几、40几年，所以可以买到便宜的透天。但是自从盖轻轨之后，现在要在三民区找到那个便宜的透天不容易呢。
大楼也是因为我前阵子刚好接洽到一个客户，然后他在询问说三民区那边的大楼他如果要卖的话可以卖多少钱，但是他参考附近的成交价格几乎都单平破40。
尤其是左营价格上来之后，三民区连带的也跟着一起拉上来。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以总价为主啦。
所以现在建商就变成盖小间一点给你啊。有些人他可能今天是有一笔闲置的资金想要买一个房子出租，像人物新一点的大楼两房的，你可能要租18000左右。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买大坪数一点的3房4房，租金不可能还是18000啊，所以它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出租。因为你租金只要20000再上去，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般小家庭可以负担的。
对啊，
所以今天有闲置资金两房这样子买，第一个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再来就是我想要出租给人家，空窗的时间比较不会那么长。
包含租客的族群也有差别啊，一般的家庭来讲可能会选择透天比较多，那会来租大楼可能是像外地工作或者是单身族，这种族群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小宅现在其实是蛮风行的一个产品。
而且我们都知道三民区跟凤山人口就是超级多，再来可能是因为凤山要盖三井 Outlet 还蛮多人，就是想说啊去那边好，而且那边又有捷运站很方便，所以你凤山以前会觉得很亲民，是因为那边很多透天，然后旧的甚至是到五甲靠近小港那边可以找到总价比较便宜的透天，可是现在很难。
我觉得族群也有关系啦，因为很多可能是自备款的，或者是说预算上就是有限，同样10000万以下透天它一定是屋龄会比较久一点，需要大翻修，就算买得到他也没有办法整理。那公寓的产品就是要爬楼梯，很多的家庭他其实家里有长辈，对于爬楼梯这件事情是希望说减少自己的困扰，所以现在大楼越来越流行，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要不然就是电梯公寓，因为你不想要爬楼梯嘛，所以的建商就是盖电梯公寓让你可以不用爬楼梯，然后我可能总价就没那么高，因为你知道大楼很多人他会担心是管理费，尤其是管理员就是要领薪水啊，你工资一直在调，当然你以后的开销可能会越来越重，管理费就是越收越高啊。
可是像你讲到的新加坡式的电梯公寓，有的其实也是有管理费，因为他们毕竟还有公社在，所以里面的住户有的他会自行成立管委会，可能每个月收固定的金额，当然这个金额跟一般的大楼比起来就没有那么
多，
毕竟他没有那么高的 楼层就是一到五楼，一楼是没有住人的，它就是二三四顶多五楼，很多住户他可能二楼他会选择爬楼梯，等于说只有三楼四楼五楼的住户会用得到电梯而已，加上停车位都是平面式的，也没有机械，减少了维修上的问题
啊，所以他收的管理费应该就不会那么多，一般人还可以接受啊，因为管理费啊今天可能到两三千块，很多人他就会担心，可能原本房贷你是抓三万块做支出，可是你看大楼这个三万块一定是不够，因为你管理费还要再加上去啊。
我前一阵子刚好跟一位陈先生在聊天，他也是在讲到管理费的事情，他就说哇这管理费真的很恐怖呢，第一季的管理费才刚缴完没多久，
下一季就来了，
对啊，然后一次都要缴六七千块，
等一下那如果改成年缴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一次下来就好几万块，这也不是一般人拿得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缴管理费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现在管理费大概都两千多嘛，
单品大概50到70、啊、
那我们就抓三千好了，一年就等于要付36000了呢，如果你今天大楼住了10年、欸、你也付了36万的管理费了。
其实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我缴了这个管理费，它除了我们房子本身的坪数以外，包含公设的坪数，那其实很多公设大家是没有在使用的，所以会在意的就是说我就没有在用啊，我却都要缴这些费用，但是这些公设虽然没有在用，它也是需要维护啦，
而且现在管理费有一些坪数大一点的六七千是真的非常普通，因为像我们仁武方刚那个大楼管理费也很高啊，甚至是到澄湖特区那边蛮多那种面澄清湖的大楼，
澄湖第一景，
对，
澄丰
那边的管理费就是你会吓到那种，原来有些房子它住行情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不值得啊，大楼很容易就出现这个情形啊。
其实会买大楼的住户他要求的是方便性，就是一个服务需要管理员可能24小时帮忙管理安全，包含说可能有信件包裹可以代收，因为大家白天很少在家里，你试想看看如果今天一栋15楼以上的大楼，然后一楼管理室是没有人的，有任何的包裹信件我要自己坐电梯下来收，那我住这个大楼干嘛，所以我觉得管理费应该注重的是在人员的上面，至于造景啊或者是花花草草我觉得不要太差就可以了。
可是大楼啊三民区跟左营，我印象中去年还是前年客户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开价大概在3字头的价位，但是现在啊很难，
还是可以啦，其实
要看地方，
对，其实三民区现在很多价格比较低的它就是只有使用权，所以它的开价相对会比较便宜一些，
就像是 FB 现在不是很多那个新建案就是跳出来，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左营高铁附近那边的建案透天不到2000万的价位，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下面的留言，有一个网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是不是地上权，结果呢建案的那个小编就回复是地上权，
透天只有地上权，
对啊对对对，
真的假的，
是不是很惊讶，不是只有大楼才开发出地上权，而且不到2000万的价格，我虽然只有50到70年的使用年限那也没关系啊，所以你看地上权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靠这个新闻我就心里面想说如果真的存到钱要买房子的时候会不会大家都是地上权呢，
不要买新的就好了，中古屋可以考虑
那就要再多存一点钱啊，
其实还好啊，因为中古屋它买的是价值性、欸、以人物来讲现在比较好的地段都是中古屋居多，像八卦寮不管是志宏公园金钟1234街，
对，
全部都是透天，而且很少看到新的建案，永兴1到7街也是啊，
对啊，
像我们的湾北从化区那里房子虽然多但是可能中古屋占了70%到80%有，
其实有很多客人进来到仁武他觉得好像没有到很热闹，但是仁武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商圈它是一个非常多据点的，因为你今天要骑去买个东西，像我们在巴德南路这边会想说我们平常应该就是去仁雄路，但是我们有时候买东西还是会去八卦，因为我们过去距离是很近的，
我觉得仁武真的很方便啊，它的市集算集中，因为像八卦集中在巴德南路跟巴德中路嘛，那像登发仁雄它就是仁雄路仁中路那一边，所以我觉得其实仁武这边蛮分明的一点是住宅区就真的纯住宅，那我今天商圈都集中在一起，那这边的人大多数也 有做生意的需求。
最主要是真的有传统市场的地方附近都是很热闹的，所以建商当然就是会喜欢那样子的一个地段。我今天如果在这个地方盖大楼，对于要买的客群是多的。
我想问一下，今天是聊传统市场吗？
我们回归正题啊，应该说要去探讨是为什么会买不起。
其实我有发现啊，现在买房子的族群啊，其实越来越年轻，大概都在70几年次、80几年次的居多。以往我们觉得月薪可能3万多、4万多，这个薪水已经是蛮高的。可是放在现在来看啊，如果我们把买房当作目标，真的不够用。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买比较新的透天，可能至少要1700、1800起跳。那你想，如果我们贷款1200、1300万，
我们就算20年来讲，1000万、5万啊。
如果说1500万，可能就要7万5。
要怎么缴啊？
除非月薪有破10万以上，才有办法贷款到1500万。
所以不得不买小一点啊，因为你可能会想说，我觉得买小一点，没有付那么多的房贷，还可以保留一点生活品质，或者是存一点钱，如果之后我真的有需求再来想办法换一间。
其实很多人买房都会趁年轻，所以他们在购物的阶段可能自备款能力还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形下，能瞄准的目标就是小宅而已。
可是买小一点的房子要注意一些地方啊，很多人他会提出几个部分，地段、格局，或者是尽量不要买套房。那你可能会想说，我买好一点的地段，我要换屋的时候比较多人会愿意去接受这个地方。
我觉得买房地段固然重要，但是大多数朋友他还是会以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为主，不可能我今天就在小港工作，结果我偏偏要买农十六的房子。再来，就算我要买农十六这个好的地段，那我的金额上呢？
对啊，
我如果说只是要买小小的两房，价格上却差了一倍，还是得以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今天买房子还是要看我们自己自住的需求。如果你今天是站在一个投资心态去买的话，那个前提可能是你先自己要有一间房子。
对啊，
那如果你今天是自己的房子没有，然后你又要站在投资的心态来看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买。那小一点的房子，有些人还会在意户数，人五来讲，我觉得还没有看到一层很多户的那一种。但是
有啊，爱阅读啊，1层9户。
可是我觉得那个跟一些比较市区的比，这个户数还好。它虽然1层是9户，但是问题它是有3部电梯的哦。有一些它户数是很多，可是它电梯没那么多。哎，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那个居住品质就有差啦，所以
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基地面积就这么大。
当然，我觉得跟北部没办法比啊，因为他们一层呢可以盖到20几户，所以那时候就让我很惊讶。其实高雄的户数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嘞。
但是我们会看到高雄现在很多的建案，它会分2到3栋去盖，相对的整层的户数就会降低一些。
对啊，像我们一层那么多户，其实很容易会遇到采光没那么好，可能客厅或者是其中一个房间有一个对外窗光线进来，其他的空间是没有，除非你买的是边间户，甚至是你室内可能也不够通风。住透天住习惯的人会想说，哎，我前后窗户打开啊，可以对流，可是你住大楼就很难去对流了。所以我觉得小宅你也要注意这个，要不然就是格局。如果你今天对于风水上面在意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大楼一打开就是厨房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好，可是还是蛮多客户会买。如果我们能够用其他方式来去避免，像有些人他可能会做拉帘或拉门下去挡，要不然今天要看到格局完全是100分的，很困难。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不太需要担心啦，因为其实现在小坪数的大楼算是一个主流，客户朋友有很多的选择，这个建案不行就看下一个建案。另外对房子比较有想法的朋友，在买大楼的时候，因为它坪数小，今天要做装潢其实费用也不会很高，可能只需要再多个20几万、30几万，该有的装潢我就做起来了。
可是买小房子这件事情，有些人买套房是说怕出脱很不方便，像我自己来讲，就是简单的投资或者是当做自住用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呢，套房它虽然贷款成数会比较低一点，你可能要准备比较多自备款，可是房贷缴起来也比较轻松，你可能之后换房子套房你还是可以留着出租用。所以我觉得也不 用想那么多。
总而言之啊，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当机会真的出现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是继续努力。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准备好，该下决定的时候，真的就要好好的下一次决定。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对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呢，有任何想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
喜欢我们影版的朋友，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小五线上赏屋，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加订阅。如果在高雄有任何的不动产或房地产要托租托售的话，
尤其是在仁武地区，
一定要拨打073735555进来哦。我是小五团的小曼，
我是小博，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